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5月11号早上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多伦多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引导大家以智慧关照世间，用慈悲待人接物。5月11号晚上6点半，湛山精舍在五台山素宴举办母亲节感恩素宴，地址呢是在8425号 Woodbine Avenue Markham， 提供您一个查询电话 905-305-1338 905-305-1338。另外，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定于2014年6月7日在湛山精舍起建首届加中佛教多元文化交流周，祈祷世界和平水陆大斋盛会。本届加中佛教多元文化交流周即祈祷世界和平水陆大斋盛会的主题是同根同源心愿交融，内容包括书画、佛像、佛教书籍以及佛教文化艺术品展，并礼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新城大和尚讲解心经。法会日程：6月7日上午10点书画展开幕式，下午2点半新城大和尚讲解心经，下午5点洒净，6月8日上午9点水陆法会正式开始。6月13日恭请湛山精舍开山长老信空老法师传授在家居士菩萨戒。6月14号水陆法会诵圣圆满，欢迎广大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净资随喜，福不唐捐，功德无量，所收善款用于家国五台山工程的兴建。以上呢就是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来到我们今天湛山法语节目了，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达义法师啊，我听说呢将在6月份啊，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呢将有一个重大的活动将举行了，那就是在湛山精舍起建首届法界圣凡水陆普渡大斋盛会，我们简称是水陆法会啊。那这个活动呢是将为期1周加中佛教多元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活动啊。而且呢我也知道这次活动呢特别邀请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镇江金山寺住持新城大和尚、苏州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州寒山寺住持邱爽大和尚、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大初法师、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广州大佛寺住持耀智大和尚等等啊，70多位高僧大德来到我们多伦多，共同主持这一场的水陆法会。所以我相信这么大的规模的一场的盛会哈，意义呢是非常的殊胜。您不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好吗？
好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佛教叫水陆大斋盛会，这个在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啊，在多伦多弘扬佛法40多年来，可以说第一次起建这样一种盛会，特别是邀请到中国啊70几位高僧大德到多伦多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举行这个加中佛教文化交流啊，这个意义啊格外的殊胜。这个水陆法会啊，在时间方面呢，虽然说7天，其实呢是8天。为什么在开始之前的前一天要洒净？还有我们这一次的水陆法会呢，在前一天还恭请那个金山寺的大和尚，就新城大和尚讲这个心经，因为他对这个心经啊非常有研究。还有呢，在这个当天的上午啊，我们举行一个家中文化交流周，有一个佛像啊， 书画书籍的展览，所以这一次呢不仅仅是水陆法会，同时呢也有这个讲经活动，还有这个书画展。
我相信有一些的听众哈，有一些的信众哈，他们都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水陆法会哈，也不了解当中的一些的特殊含义啊，不妨恭请答义法师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水陆法会的要义是什么呢？
水陆法会啊，在这个佛教里面的法事里面是最盛大的，它的这个场面啊，参与的这种法师的数量啊，还有它里面内容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为什么呢？我常常说这个水陆法会非常的重要呢，就是我们人啊的智慧是有限的，对这个宇宙间的好的事情呢都不明白不清楚，所以需要这个圣人的启示。我们这个了解这个世界上呢，通过三个途径，一个是向量，第二是比量，第三是圣教量。向量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我都听得到的，比量呢就是你看不到，但是可以你推理判断，那么另外一种呢就需要这个圣人来启示你。所以各个宗教呢都有他的这个教主，都有他的圣人来启示大家。那我们佛教的教主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前降生在印度，他本来是一个王子，后来出家修行，寻求这个人生的真理，到最后在菩提树下开悟，然后将他所证到的宇宙人生的真理把它讲出来。所以呢他认为呢，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有人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之外呢，还有这个天上的人，还有这个阿修罗，还有这个地恶鬼畜生人道，有六道众生在这边。除了六道众生之外呢，还有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总共就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都在这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居住。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圣凡杂居土啊，既有圣人也有凡人，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人过得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是活得很痛苦的，不管是物质方面呢精神方面呢。所以呢我们要通过各种方便来度化他们，希望他们离苦得乐。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从中国各个地方邀请这么多的高僧大德前来多伦多，而且呢要花费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来起建这么样盛大的7天法会呢？就是希望让大家了解这个水陆法会的意义哈。
对，我们只要呢是借用这个殊胜因缘呢，让大家来明白这个水陆法会它的功德。因为这个水陆大宅盛会啊，不仅可以超降我们的祖先啊、冤亲债主以及呢无忌孤坟，乃至于这个法界圣凡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利益。同时呢，当我们明白水陆法会的殊胜含义以后啊，便会用这种稀有心啊、发喜的心、感恩的心来参加这个盛会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水陆法会的意义啊，那这个功德就更大。为什么呢？你明白这个意义以后，你就会依教奉行，如法如律的，就能够感应道交。就是你在做水陆的时候啊，心里面很静很诚心，就可以得到感应道交，那么你就能够让你的这个福报啊、智慧啊得到这个增长，在这个自我修行方面呢，也能够因此得到提升，从而呢激发你这个大悲心。什么叫大悲心呢？就是不是一个自私自利，就是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你应该要发挥你的这个本能去帮助别人，去普度一切众生，那么别人得到利益啊，你自己呢也得到这个利益。所以水陆法会呢就是助力利他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法门。
是，看来这个水陆法会当中的特殊含义不单是为超度仙人或者是亡者啊，当中的这个深刻意义呢也是格外的殊胜。那不如达义法师啊，我们再从头啊，您再给我们讲讲这个水陆缘起有一些的历史凭据吗？我们从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水陆法会啊，是从古到今都是非常兴盛的，到现在都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么根据这个宋朝中医所撰的这个《水陆缘起》的这本书来讲呢，就是水陆法会所供奉及超度的对象，包括了什么十方法界的四圣六凡，那么其中呢分为这个上中下各席，也就是说换一句话讲呢，就是说在水陆法会呢，我们引请了这个诸佛菩萨一些圣贤，还有呢就是六道的所有一切众生啊，普通供养。那么我们佛教里面讲说，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缘结声闻，还有明王八部婆罗门相等，这个呢就叫上供，上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么第二是供什么呢？就供养梵王啊、帝师啊、28天啊，以及的净虚空遍法界的一切的尊神。那么下供是什么呢？这下供就是午夜的这个河海大地龙神，这个王古人伦，还有阿修罗众，还有这个明光眷使地众生，还有这种幽魂啊、无止无依之一切的这个恶鬼这个神众啊，以及的法界的一切的旁生。盘生是什么呢？就是畜生道的众生。
哦，这些都是水陆法会所要供奉还有超度的对象啊。
对。
哦，不单是我们说这个活着的，还有一些死了的哈。
对，
这么包罗万有啊。
是啊，所以呢水陆法会呢，它是请所有人来用斋啊，来接受供养，同时来听经闻法啊，希望他们开智慧啊，能够提得起放得下，成为一个幸福快乐自在的人。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水陆法会里面呢，所超度和供养的不只是我们的历代祖先还有累劫的这个冤亲债主，而且呢还包括了什么十方法界里面的胎生、卵生、食生、化生等等的四生九有的一切的众生。因此呢所超度的对象呢，除了这个三恶道里面的众生之外，共涵盖了这个声闻缘觉菩萨等诸圣人，借着这个水陆盛会的功德啊，令没有脱离这个苦海的人呢，令他得苦海，不要再到恶道里面去的，令未发菩提心的人呢，因此呢发起这个菩提心，令那种没有成佛道的人呢，通过水陆法会呢，让他早成佛道。
意义真的是非常的深刻啊。那我又想问了，这个水陆法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水陆法会的特色啊，最起码呢要具备70多位高僧大德才能够起降这个水陆法会，
所以我们要恭请那么多的大和尚从中国远道而来哈。
对，因为他要有7个堂，
送
要诵经、
哦、
要7个堂，然后呢要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的大部分的这个经典啊、咒语啊
全部都诵念了、
啊、要诵念了、
嗯、
啊，所以呢这个是等于说呢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在7天里面一定要请70几位法师，这样来不断来诵经、来唱诵、来持咒，把所有的这种功德呢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所以最起码呢要有70多位高僧大德，除了高僧大德之外还不够，还要很多的功德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邀请了这么多这个出家的高僧大德来唱诵佛经，同时呢我们要请很多的功德主来代表这个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来做这一堂服事，还希望他们呢来出钱出力来成就这一次的这种盛会。因为我们这一次在中国呢邀请的70几位高僧大德到多伦多这边来啊，光光这个飞机票啊人民币就要80几万，因为这个6月份正好是旺季的时候啊，飞机票特别贵。还除了这个功德主之外啊，还要这个护法居士来当义工，这个前前后后啊需要好多人来当义工， 才能够让这个道场更加的庄严，更加的殊胜。所以呢，整个的水陆法会要有很多的法师，很多的功德主，还有护法居士共同组成的一场盛大的服事。那么这个法会服事举行的这个时间呢是非常的长的，还有呢要七天时间。那么实际上呢不只是七天 就是前前后后还要准备起码都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还有这个水陆的仪文内容，包含了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一切的道理，包括显教啊、密教啊，还有呢把我们佛教所有的修行的法门都涵盖在里面了，包括有禅宗、有净土宗、有律宗、有密宗，并且呢弘扬这个天台教光的这种义理啊。那么在这个忏悔这个法门里面呢，可以说尽善尽美啊。我们佛教里面不说常常要忏悔嘛，那么在水陆法会里面呢，他这个忏悔仪规啊都是尽善尽美。那么其中诵的这个经啊、持的咒啊、还有念佛啊特别多，所以呢在中国佛教经忏法事当中啊，这个水陆法会的仪式是最盛大隆重，功德也是最殊胜的。
所以怪不得这个历代佛门祖师大德他们都非常的重视以及倡导要兴建水陆法会哈。
水陆法会的法事的利益啊是广大宏深的，不单呢是六道的凡夫呢能够洞脱这个业系，并且呢能够令这个三乘圣者呢在养马福果的进修阶位方面呢都能够有所提升，并且呢能够激发能够增进发大菩提心的这个力量，去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希望他们呢能够早证菩提，早证菩提呢就是成佛的意思
，
就像这印光大师啊，在他乘客这个水陆仪规里面那个细文的里面所讲呢，他说呢十方三世一切之佛啊，他说目不由此以圆成佛道，目不由此以普度众生啊，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之佛都是通过这个因生服事，通过这个修行法门去成就佛道，去普度众生。
是啊，这么殊胜的一场活动，佛教的盛事啊，那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又怎么样和这个水陆法会有了一些的缘起呢？为什么我们这边就开始承办这样的一个盛大的法会呢？承办的因缘呢，师父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李兰，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佛教里面说法不孤起啊，占尽方生，做什么事情呢都有一个因缘，有一个缘起。我们这个这一次呢，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能够这个起降这个首届水陆法会，这个因缘可以说不可思议。在几年前呢，有位这个湛山的大护法有感于这个水陆盛会他这个功德的不可思议，那么他准备呢要发大心，想出钱来赞助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起建这个水陆法会，希望借着这个水陆法会的功德啊来祈祷世界和平，希望名扬于两利，以此功德呢可以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并祈愿我们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能够早日圆成，在多伦多呢建立一个国际平台来宣扬佛法，可以以此来促进这个宗家文化交流，来普利这个加拿大还有我们中国人呢，还有以及呢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得到安乐，无灾无难。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啊，在起建水陆法会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既有很多的法师，还有这个场地，还有这个法器，还有这个布坛设备等等的用品，还有呢另外呢就是呢你要具备要有这个七个坛口，因为它这个水陆法会要有七个坛口才可以做这个水陆法会，要有很大的一个场地。我这些条件呢皆需要众缘和合方能成就。那么由于呢当时呢我们这个湛山精舍这个因缘条件呢尚未具足，难以呢去营办如此隆重 盛大的一种水陆大法会。除了这个赞叹作为护法居士的发心之外呢，我们也深信只要发这个愿来钻研佛教的事业，那么迟早呢一定能够得到佛菩萨的加倍，可以心想事成。所以呢，我们湛山四众弟子呢时时刻刻呢都不会忘记要发这个愿，希望在我们多隆多湛山精舍起这样一次这个水陆法会，其实有一天呢因缘成熟的时候呢，那么能够在这边起降这个水陆法会，那是太殊胜了。
是的，我相信就是在湛山四众弟子的这个发心立愿之下哈，你们的这个心愿呢很快哈就会实现了。但是您刚才提到说这一次的水陆法会呢，从中国内地呢是恭请来了很多的大和尚还有法师啊，那您跟他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又是怎么样建立的呢？
啊，所以你提到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中国啊，那么我就跟随这个我们湛山精舍的开山长老一起到中国各地去朝圣，那么就到了这个苏州的寒山寺去拜会了这个寺庙里面的住持，作为住持的这个法名叫秋爽大和尚，同时呢向他介绍了这个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北美这个弘扬佛法40多年的一种情况，并报告我们加构佛教舞台上筹建工程这个进展的近况。那么在交谈中呢发现这个秋爽大和尚跟我的缘分十分巧合，真是不可思议。首先呢，这个秋爽大和尚的这个师父跟我的师父的法号同为性空长老，他的师父也叫性空长老，我们的师父也叫性空长老啊。另外呢，这个秋爽大和尚呢跟我呢是同龄，同是出生1967年，也同样是啊同宗日道，从小呢就发心出家，那么希望说能够为佛教做一点事情啊，希望能够惜福惠命来宣扬佛法，因此呢这个彼此呢志愿都是相同的，可以说志同道合，对呀、啊。那么大家呢便意见如故，同时呢这个秋爽大和尚呢非常热心关注这个中国大乘佛教在海外弘法的发展，对于这个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开山长老性空老法师啊，在这个北美弘法立身40多年呢，他这种精神呢他都非常的赞叹，所以呢他尊崇这个性空长老是我们晚辈学习的这个典范呢，尤其对这个性空长老啊还有成祥长老啊乐度长老三位长老啊在这个北美发这个宏愿，想在多伦多东北部在彼得堡附近啊筹建加构佛教4大名山的串集啊，更是赞不绝口，他都非常的欢喜。
真的是同愿同行啊，也是大家共襄善举啊。我知道这个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一位秋爽大和尚哈、啊，他对我们这边的湛山精舍呢也有一些的赠送是吧？
对的，因为那个秋爽大和尚呢他本着这个光大佛教人人有职啊，他发大菩提心愿做不请之友啊，那么他很诚恳的表态啊，如果我们需要任何的帮忙他都会乐意全力以赴来鼎力的支持。那么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寒山寺用斋的时候，那么这个秋爽大和尚呢听到我们在加拿大将这个佛教4大名山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都是靠这个大家的这个5块10块啊100块200块啊来讲给我们讲这个4大名山，他就非常的感动、所以当下呢这个秋爽大和尚呢就答应我们说要赠送这个寒山寺很著名的一对这个铜钟给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那为什么要捐赠这么有意义的这个寒山寺的这个大钟呢？就意义着这个钟家佛事之间同愿同行福慧合作，其让我这个中国寒山寺的钟声啊在加拿大响起洪亮的音声。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钟声传3000界内，所以这个是希望这个佛法宣扬于这个宇宙里面的万国佛土之中啊， 希望更多的众生能够听到钟声以后如梦初醒啊，可以觉悟，让大家呢更加有智慧。所以这个秋赏大和尚呢，在后来呢就到了这个多伦多来参访，那么亲临加拿大五台山的这个工程现场参访以后啊，那么他当时呢也非常的感动，再三表示愿意继续来发心来帮我们，为我们在加构弘扬佛法呢这种事业、能够进一步的做一个奉献。那么首先呢，这个秋赏大和尚建议把这个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出版的加构佛教的这个季刊啊，那么他以后呢就在中国大陆每期呢帮我们发行10,000份，就是我们这边发行以后我们在北美这边流通
出版了、
对，那么在中国也在那边出版，
它就扩大了发行量了，
对、
啊、
到东南亚到中国各个寺庙呢都有我们的杂志、那这都是它的功德啊。
对
啊，分别派送到中国各个寺庙去流通，它还寄到这个日本啊、韩国啊，还有其他东南亚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寒山寺的这个佛教杂志送到哪里，我们加个佛教呢就供了他这个杂志啊，送到不同的地方，那么有时候呢他还送到这个五星级的这个宾馆去，所以对我们在这个中国啊弘扬我们北美这个佛教，这个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环。
是的，我们对于这个秋爽大和尚的所做的这些事情呢也是要万分的感谢哈。那秋爽大和尚对于我们加拿大佛教事业的发展啊，还远远不止于此啊。那接下来我知道他又想尽他的所能来做更多的事情，帮更多的忙，是不是于是乎就有这个动机呢，要去筹办，要起建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的首届水陆法会呢？
是的，那个秋爽大和尚呢，他除了是送这个寒山寺的这个铜钟给我们之外，还要帮我们在中国发行加构佛教的这个杂志寄到各个地方去，同时呢他也答应说将来我们大雄宝殿里面的专研记各种各样的设备，那么他也愿意发心，那么他还进一步的问我，他说除了呢他所从乐这种功德之外啊，还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他来帮忙的，那么当时我便立即呢想起呢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说在这个多伦多能够起建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的这个首届水陆法会。那么听了我的这个心愿之后啊，这个秋爽大和尚呢啊，他就非常的欢喜，他说这个是好事啊，他说呢代表我们这个汉传佛教服饰最隆重的莫过于这个水陆法会，所以他从而愿意呢为北美的弘法利生呢尽一份福祉的责任，所以他说他会鼎力的去支持，去帮忙去联系，能够来成就我们湛山精舍起建这个首届水陆法会的这个盛举。他更表示呢，他说现今全国经藏服饰最著名的要算是江苏省的，因为江苏省呢是中国啊佛教的文化大省，可以说是全国历代著名的文化大都会，人才济济，以他身为这个寒山寺的住持的这个人际关系啊，秋爽大和尚呢欣然呢他直下承担，答应我们呢可以帮我们筹备水陆法会，去联系有关寺庙的这个方丈成就这件事情。那么不久呢，这个秋爽大和尚呢便联系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也是这个金山寺这个住持叫星辰大和尚，以及这个江苏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这个大初法师和其他各地寺庙里面的高僧大德，他们都非常的慈悲，同意前来多伦多共同来主持湛山精舍起建的这个首届水陆法会。真是这个做梦也没有想到啊，这中国佛教在1500多年前首次水陆法会是在这个江苏省纵江金山寺起建，而我们呢在这个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起建首届水陆法会，也很荣幸的能够邀请到这个中国 镇江金山寺的这个现任住持星辰大和尚会带领这个70多位高僧大德前来多伦多来主法。所以呢，我们感觉到这个真的是诸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冥冥当中都是在加护我们，成就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盛会。
是的，不可多得的缘分啊，成就了这样一场盛大的大家无比期待的水陆法会，也期望众生呢通过这样的法会呢可以得到利益，可以得到修度啊。那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稍作一下休息啊，去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再恭请达义法师再给我们仔细详细的讲解一下啊，这个湛山精舍这一次举办首届水陆法会的宗旨又是什么呢，以及呢我们多伦多这边举办的特色又有哪些呢。朋友们继续锁定 AM1430 频道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次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都恭请到 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讲解佛学以及佛学当中的人生道理。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即将要举行的一个非常盛大的水陆法会。上一个时段，达义法师呢给我们细细的讲了说湛山精舍，这次举办首届水陆法会是怎么样发起的呢，以及呢和诸多中国寺院的这个承办之间的一份的因缘，真的是大家，共行共愿，同愿同行，共襄善举。那我们湛山精舍这一次首届举办水陆法会，它的宗旨又是怎么样的呢？达义法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都知道呢，凡是是平常关心这个国际新闻的人呢都知道，现今的世界呢是战乱不断啊，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常有这个战争爆发，导致这个世界呢混乱不太平，还有呢就是好多的天灾人祸啊，是非常的难过的啊。每次看到这种负面的新闻呢，我相信每个人看一个心里面都感同身受啊，这种战乱啊或者灾难啊给大家带来那种痛苦，就像好多人一家人好好的那么家破人亡，真的是一种人间的这个悲剧啊。所以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呢，认为一个战争频繁的国家在这个动乱的过程当中，直接会影响到社会的这繁荣和这个民生的这个利乐，更不利于这个人民在这个灵性方面的修行。所以湛山精舍呢起降这个首届水陆法会的宗旨呢，就是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界圣凡，名扬两利，所有的这个刀兵劫啊，以及啊那种这个穷困的没有饭吃的地方呢，细节消除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身体健康，希望心里面得到安定，特别是呢我们通过水陆法会呢能够超度，这是我们这个历代的祖先过往的先灵，希望他们往生到一个非常安静清静的一个地方去。这就是我们湛山精舍起降水陆法会想要达到的一种宗旨跟目标。
那达义法师啊，我相信很多的信众，他们在这之前呢并没有真正接触过水陆法会，也不了解这当中的特殊的含义，那麻烦达义法师再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水陆法会的由来是怎么样的呢？
水陆法会啊跟这个梁武帝也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佛教里面讲说法不孤起啊，占尽方生啊，什么事情呢都有它这个因缘。在历史书上呢啊有一个记载，是有一天这个梁武帝啊在他这个龙塔上在那边休息，然后闭目眼神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忽然呢好像跟做梦一样啊，梦到了一位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圣人，就是一位这个僧人呢，就前来拜访他。那么两个人呢互相问信寒暄之后啊，那么作为这个神僧呢便对这个梁武帝讲呢，说六道世僧呢受苦无量，何不做水陆大斋普济秦陵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梁武帝啊是一位很虔诚的佛教徒，都是大力推广佛法，他本身呢也是一个修学佛法的人，他每天都要看经打坐修行，还有提倡这个吃素，他不但自己吃素，要要求更多人吃素，他觉得吃素可以戒杀复生。所以呢他在休息的时候呢好像做梦一样，就梦到有一个高僧大德说这个六道的这个众生呢很受苦啊，为什么不做水陆大斋来普度这种受苦的众生呢？所以这个水陆法会呢就是通过这个神僧透梦给梁武帝讲了这几句话而来的。正是由于这个梁武帝呢不但是一位权力很大的皇帝，而且呢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弟子，他非常热心的扶持佛法，又有这个慈悲心，所以他在历史上人家称为这个皇帝菩萨。所以这个神僧呢便希望借助 并透过这个梁武帝的这种机缘呢，还有他这威望来成就修建这个水陆大宅，可以来普及一切众生。那么这个神僧呢告诉了这个梁武帝啊，说这个一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里面所有的一切的众生，正在这个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道里面呢，生命流转轮转不息啊，受苦无量。而且呢通过的这个卵生啊、胎生啊、食生啊、化生四种不同的这种类别的方式所产生的三界六道的一切众生也是在受苦。因为这个佛教里面讲说世间所有一切众生都不出是胎生，不要像我们人呢是胎生，马也是胎生，卵生就像这个鸡是用就是鸡蛋生小鸡出来，食生就像蚊虫在潮湿里面生出来的，化生就像诸佛菩萨都是化生。既然这个六道四生受苦无量，那么何不做这个水陆大宅来普济他们呢？这个就是说明这个我们佛教里面的这个高僧大德不忍六道这个四生众生啊的受苦，所以呢发起的大悲心，希望他们离苦得乐，因此呢就托梦给这个梁武帝，请他起降这个水陆大宅来帮助他们。这就是起降水陆法会的缘由跟这个殊胜的因缘。
嗯，也就是希望通过举办这么盛大的功德无量的水陆法会呢来超度众生哈。
对，是啊。所以呢这个梁武帝呢他梦醒以后啊，他就立刻呢就召集了这个朝内的群臣，将自己的这个梦境啊告诉大家，征询大家的意见。梁武帝他的国师叫宝济和尚，因为梁武帝很敬仰佛法嘛，所以呢他就拜师，有他们他的师父呢就叫宝济和尚。那么宝济和尚呢就启奏皇帝说啊，说呢他说呢当启陛下广行经教必有因缘啊，说希望这个皇帝啊能够多看一些佛教的经书，在经书里面一定会找到这个因缘，究竟这个梦里面这个神僧告诉的这几句话它的内涵是什么。那么国师呢宝济公是那个梁武帝的这个国师嘛，那么当然他讲的话呢皇帝也很认真的啊去思考啊，想去怎么去做。那么当这个梁武帝啊他听到他的师父这个宝济禅师的话以后，明白了这个自己的梦境呢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含义，即以这个宝济禅师啊以好多高僧大德呢一起来去遍览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经，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呢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的各种各样的佛经。那么以这个无量威德自在光明殊胜妙力陀罗尼为依据，就创立了这个水陆仪文。那么这个梁武帝呢为了要印证他所编辑的这个水陆仪文是否正确，编于这个宫内里面修建道场，他在这个佛前呢不点灯烛，手里面捧着这个水陆仪文，向这个佛发愿说，如果这个水陆仪文呢能够帮助这个六道众生广度一切有情福和福的话，希望他在这个礼拜以后啊这身这个灯烛呢不染自明，否则呢这身灯烛乃是暗暗的啊，不会有亮。发愿以后呢这个梁武帝呢就在这个佛前呢诚行礼拜。那么第一拜拜下的时候呢，这个顷刻之间呢所有灯烛呢不点自燃呢通明四射光照大殿，可见这个梁武帝的这个虔诚的心力啊感动了这个诸佛菩萨，天龙八部都会来扶持他。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水陆仪文的功德啊确实是不可思议，同时也印证了这个水陆仪文呢是符合佛法的，现在这个是非常殊胜难得的。你看因为梁武帝的一个梦，那么他的师父宝济禅师呢叫他去遍览佛经，从佛经里面得到这个答案，那么他找到这个答案以后呢，那么就开始想要去超度这种受苦的众生，所以呢他就编辑了这个水陆仪文， 但是他自己心里面呢还不踏实，还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不是符合这个佛法，所以希望呢佛给他一种感应，一种灵感。后来确实呢，他拜下去以后呢，顷刻之间呢，所有灯烛呢不点自然通明四射，光照大殿，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心里才踏实，才知道说他所编辑的这个水陆仪规呢是符合佛教里面的道理。还有呢，最特别的是什么？就当这个梁武帝的第六拜拜下去的时候呢，宫殿微微晃动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按佛教里面就是六种震动，是什么意思呢？就示现安详。这个佛菩萨说法的时候呢，常常都会有这个显示安详的六种震动啊，来表明佛菩萨说法的这是正法。就像狮子吼一样啊，狮子呢就是百兽之王呢、啊，也是佛教的吉祥物。甚至是狮子开声的时候呢，这个禽兽都静声无语啊。所以等这个狮子做说法，如狮子吼，令人敬仰，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还有梁武帝呢，他拜了第三拜以后呢，天上飘落香花，瑞现现前，使这个梁武帝呢顿生大信心啊，他觉得呢这个太不可思议了。他有了这个梦以后，遍览佛经，然后呢编辑了水陆仪文来做超度，来普济群生。我们也想到呢，这个怎么神奇啊，给他三种这种灵感，三种感应。第二呢就是这个灯不点自明，第二呢就拜了以后六种震动，第三拜拜了以后呢，天上飘落香花，瑞现现前。所以这个时候梁武帝呢更加有信心。于是呢，梁武帝呢在这个天监四年，也是在公元的505年的2月15日，在金山寺以这个水陆仪文起建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水陆大宅法会，以此这个法会来普及一切众生。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啊，那么历代都高僧大德，还有好多寺庙都依照这个梁武帝的这个水陆仪文来做水陆法会。
好的，感谢达一法师为我们讲解水陆法会的由来啊，神僧托梦普济群灵，梦境的一个感应，广览群经。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差不多了，那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恭请达一法师给我们讲述一下多伦多湛山精舍起建首届水陆法会当中的一些的特色是什么呢，以及呢参加水陆法会意义重大哦。好，那今次的节目呢到这边结束了，感谢达一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无人语，微温流水。 泛清晨，画出一片空，
天下
最后，在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5月11号早上10:30到11:30，恭请达义法师在多伦多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引导大家以智慧关照世间，用慈悲待人接物。5月11号晚上6:30，湛山精舍在五台山素宴举办母亲节感恩素宴，地址呢是在8425号 Ubai Avenue Markham， 提供您一个查询电话9053051338 9053051338。另外，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定于2014年6月7日在湛山精舍起建首届加中佛教多元文化交流周，祈祷世界和平水陆大斋盛会。本届加中佛教多元文化交流周即祈祷世界和平水陆大斋盛会的主题是同根同源心愿交融，内容包括书画、佛像、佛教书籍以及佛教文化艺术品展，并礼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新城大和尚讲解心经。法会日程6月7日上午10点书画展开幕式，下午2:30新城大和尚讲解心经，下午5点洒净，6月8日上午9点水陆法会正式开始，6月13日恭请湛山精舍开山长老性空老法师传授在家居士菩萨戒，6月14号水陆法会诵圣圆满，欢迎广大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净资随喜，福不唐捐，功德无量，所收善款用于家国五台山工程的兴建。以上呢就是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
寂寞红洒离别茫迷酒醉，待机无人语，微温流水声，夜半清晨画出一片空，
天下中，